金世宜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终于做出个决断，把仅剩的三粒碧灵丹给了李沁梅。这也就是说呀，自己宁愿选择死亡。紧接着又帮他推功过穴啊，忙活了老半天呢。李沁梅这气息一点点的，这也粗重了，还是没醒。哎呀，总算救过来了！金世宜不由得一阵狂喜呀。随即他又想起来了，自己还能活上不到三天，莫不成我就搁他身边待着，等他苏醒过来替我送终？世界上只有他是最关心我的，我又能离开这吗？让他孤零零的搁这怀着痴心，等候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吗？心乱如麻，悄悄的离开李沁梅，搁这冰塔之中来回的徘徊，他也不知所措了。再看波古拉、阿斯罗俩人排席坐到地上，宛如石像的一般，这才想起他们来。过去一瞅啊，气息皆无，也死了。这二位是金世宜搁喜马拉雅山上碰到第四个送命的，绝不能让李沁梅苏醒了之后看到这死尸的惨状。挖开积雪啊，把这两具尸体给埋了。哎呀，这两个人死了，还有我替他们掩埋呢，那我要死了呢，谁又能来埋我？回头一瞅，见李沁梅又动了两下，好像要睁开眼睛。一瞬之间呢，金世宜心中是一阵的狂跳，一咬牙做了个决定。不不，我绝不能让他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去，我一生冷酷的对待世人，我也不配接受他的爱意。心念已决，但脚步舍不得离开，就瞅着李沁梅呀，一点一点的转了个身，手脚也开始动弹了。金世宜一咬牙，猛然蹦过去，在这李沁梅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，把自己吃剩的半边血迹扔下，鼓起了勇气跑出了冰塔群，再也不敢回头了。就听见后头李沁梅哥那凄凉的喊：世宜哥哥，世宜哥哥。这一阵儿他真感觉到无限的欣慰啊，因为李沁梅毕竟醒了，又感到无限的心酸呐。这世界上就这么一个关心自己的人，可是自己竟然不能和他诀别啊。此时太阳落下去了，天又黑下来，一弯新月挂在了山头，群峰雪盖，冰川被这月光一照，四周围的景物看的是清清楚楚。但这如此仙境一般的世界，在金世宜看来又是何等的凄凉，何等的冷清啊。前头啊又出现了一道大裂缝，这裂缝不但深而且狭窄，就好像是一条冰胡同，找不着别的出路，只好钻这冰胡同嘛。冰胡同里头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暗嘛。虽然说上头有点冰雪的寒光，但道路基本上也看不清了。他更是筋疲力尽，四肢发麻呀，搁这冰胡同里头排膝打坐，墨韵玄功，咬着牙又支撑了一宿，就搁这种半睡半醒之中度过了第二个晚上。第二天阳光透下来，金世宜精力稍稍的恢复了恢复，又往前走，说是走，实际上和爬也差不了多少。这冰胡同虽然说只有20多丈高，爬起来是非常吃力， 韩风割体有如刀子一般，汗水滴滴答答从这额头上也淌下来了，几次三番从这半道上掉下来，都想啊，算了吧，别怕了，就这么地吧，我这生命到此终结吧。但是他就凭着最后的一股勇气，接着又往前爬下去了。好不容易从这冰胡同里爬出来，已经是日上中天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把最后的一份干粮吃完了，还觉得挺饿。好不容易打下来两头黄嘴乌鸭，生火烤了半天也没烤太熟，这鸭肉非常粗糙，而且还有股膻味儿。但此时他吃起来，那真是世上最美的珍馐美味呀。就这么他匍匐着前进，时而走时而爬，爬到了天黑，在一处山坡上升起了一堆野火，睡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上起来，又打了两只野兔，多少的垫吧了这么一口。今天已经是他生命期限的最后一天了，现在珠穆朗玛峰就在眼前，看着并不是太远，可是珠峰高耸入云呐，就算攀上去也不知道多少时日才能到达，而如今自己只有短短一天的期限了。看起来金世宜想要征服珠峰的愿望那是要绝望了，但他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要到达珠峰，要创造人类的奇迹，不管这愿望是不是能实现，他都要鼓勇向前。再往后那爬起来就更艰难了，连气儿都喘不过来，张着大嘴拼命的呼吸，再加上北风呼啸，好像暴雨一般的冰碴子雪粒儿呼啸着翻滚着，形成一股又一股的旋风，把它吹的是东摇西晃，想要再往前前进一寸都是势比当天。终于啊，他这手触摸到珠穆朗玛峰的岩石了，手脚早就冻麻木了，忽然他就感觉这精神一振，我终于碰到珠穆朗玛峰的岩石了，我终于到达山脚之下了。就好像这回光返照的病人呢，受到强心剂的刺激，拼着命的又要往上爬，突然之间就感觉眼前是金星闪烁，头昏脑胀，除了有一团一团的幻影之外什么都看不着了。最后的时刻到了，金世宜的气力已经完全的消失，走火入魔的迹象也开始了。这团幻影是越来越大呀，有李沁梅的影子，有冰川天女的影子，也有他师父独龙尊者的影子，这些影子注视着他，好像是有人对他说，好可怜的孩子。这是谁说的呢？金世宜挣扎着咬着牙想要睁开眼睛，不，我不要别人可怜，力不从心，双手一松，扑通一声跌倒在珠峰的脚下。他没有征服珠峰，却给珠峰征服了。迷迷糊糊之中，他感觉自己还有一股求生的欲望，不，不，我不能死，我要活，我要坚持活下去。一股狂风吹来，狂风携带着冰碴子和雪粒儿抛在了他的脸上，洒在了他的身上，渐渐的把他给掩埋住了。金世宜死了吗？其实没有，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，好像自己搁这沉睡之中被人给惊醒了，身体好像还有点知觉了，好像觉得疼了，眼前又出现了一团团的幻景，想叫叫不出来，好像真就有人说话，这孩子真可怜呐，这不是做梦啊，想是这么想，眼睛睁不开，猪般的魔相一点一点也都消散了，猛然之间他就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身体上流过，冲击着周围各处的穴道，这骨头节呀就好像被刀刮的一般，哎呦那疼的想咬牙嘴都动不了，但是呢却有一种非常轻松之感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这疼痛感觉越来越弱了，那股暖流流遍了全身，后来又化成了火焰搁体内燃烧起来了。他这阵儿啊想要喊喊不出来，想睁开眼睛也睁不开，但是五脏六腑啊真有无比的那么舒服啊。后来终于恢复知觉了，他缓缓地把眼睛张开，逐渐地看清了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最不愿向他求救四处躲着的唐小兰。这唐小兰这回来呢，一个是为了寻找金世一，二一个为了和提摩达多打赌攀山，往上是越走越高。他是从另外一条路上来的，绕过了冰塔群，就直接到了珠峰的脚下。就算他内功啊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，就算他常驻天山能适应这高原的环境，这阵呼吸也是非常困难的。金世一是一步一步爬过来的，他是没爬，走到这块几乎所有的力气也差不多用尽了，刚要开始攀登珠峰，猛然之间发现被积雪覆盖的金世一了，哎呦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呀！赶紧把积雪挖开，一摸心头多少还有点气儿，现在就还来得及呀，把金世一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了。他这正搁着全力的抢救金世一，忽然呢就听见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响，听这声音非常的轻微，以为是这碎冰所响的，忽然金世一喊了一声有敌人，他是搁那躺着呢，从旁边的冰壁上已经发现了提摩达多，话还没说完呢，提摩达多飞身行从这冰壁上蹦下来，一掌拍向唐小兰的肩头。多亏金世一提了醒了，那唐小兰身手多敏捷呀，左手抱起金世一，右手往外一挥，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俩人都向后倒退了好几步。差点没出溜下去的。要说唐小兰功夫比提摩达多那要高得多得多，就是刚才为了救金世一浪费了不少的精力，因此上这一掌跟着提摩达多拼了个平手。转回身形，唐小兰不由得是怒不可遏呀，你干什么，我们比赛登山，你因何在暗中偷袭？实际说也没用，他这话提摩达多也听不懂，但这家伙真能狡辩，微微一笑，做了一个非常亲热的姿势，拍拍自己的肩头，那意思啊，不是说我要搁这偷袭，我是呢跟你打个招呼。哎呀哈超告告盖，意思呢招呼唐小兰咱们赶紧爬山去吧。虽然听不懂他的话，一瞅他这手势听他这语调也就明白了。 话说完了，提摩达多是柔身而上，叉叉叉叉叉叉叉叉，眨眼之间就出去能有十几丈了。唐小来先说话，我不管他是恶意的偷袭，还是好意的跟我打招呼，我总不能让他当上珠穆朗玛峰。再一瞅金世一，面色红润，瞅这样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体力武功的恢复代谢之间，这就没事了。赶紧把金世一放下，你先搁这待着，一会儿冯林和他的女儿也会上来，或者等你体力恢复之后，自己下山到方金明家里头等候他们。说完了，让些半袋干粮去追这提摩达多。走几步，忽然想起个事儿来，把这冯林给他的那本书，就是独龙尊者那本日记，交给金世一。只听得金世一是微微的叹息呀，叹息之中真是无限的诧异，更是无限的凄凉。但他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，抬头一瞅提摩达多的背影越上越高啊，紧紧的跟在后头，他就追上来了。实际上都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咬紧牙关，还得挺着攀登珠峰，呼吸也是越来越困难呐。搁这珠穆朗玛峰上攀登，那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奇险。四周围千沟万壑，都是万丈深的冰缝，从上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。窄的有几尺，宽的长达几丈十几丈，一不小心要掉下去，就可能葬身于冰谷。另外这道也滑，风也大，高原缺氧，反正咱就这么说吧，往前再迈一步势比当天。但是唐小兰咬紧牙关，鼓足了勇气继续往上攀登，一心想要超过提摩达多。心里头也奇怪，这提摩达多他怎么就能支持得住呢？按理说他这功力还不如我呢。等接近了一些，他听出来了，原来呀，提摩达多这背囊之中背了不少的工具，往上上先用冰镐挖出这灯头来，然后再钉上一根铁钉，没上一步弄个小铁锤啊，帮把钉子敲进去了。唐小兰到这也用不上，没办法呀，唐小兰先说话，你有工具我没工具，但我赤手空拳也得赢你，施展这平生的绝学，就靠这大力鹰爪功，抓住岩石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碰着光滑的地方要用这壁虎游强功加快上升的速度。虽然说吃力，好几回差点没出溜下来，但还是坚持住了，和提摩达多的距离越拉越近。前头啊又出现了两块巨石，宽了下能有百丈，差不了多少。想要再往上攀登，必须得搁巨石上越过去。说着话，唐小兰就来到巨石的底下了。忽然之间，天空之中飘过了一块乌云，狂风大起，紧跟着轰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巨响之声是震耳欲聋啊！山谷都跟着摇三摇，晃三晃，怎么的了？雪崩！您说这要命不要命啊？唐小兰见识不好，赶紧把这一块石笋给抓住了，身体正好悬空的挂到这岩石的底下，呵，无数的大冰块在这狂风之中呼啸炸裂，搁他头顶上翻滚而过。世间难逢的奇景啊！ 但是非常可怕，手稍微一松就可能搁这珠峰上头滚下去。这珠穆朗玛峰上头都是万年的冰雪，深不可测呀。特别是他们现在所在的这北边这山峰，时常发生雪崩冰崩，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。其实他们这回碰着的只不过就是微不足道的一次雪崩而已，但你别看这么轻微的，大自然的巨大威力显现出来了。像唐小兰这种旷世的英雄，不由得也感觉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啊！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再看提摩达多双手抓住一根铁链，搁这岩石上也钉了一根钉子，身在也挂到上头了。但你要仔细一瞅啊，他这浑身这么哆嗦，瞅这样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忽然之间，好像一块小山一般的大冰块啊，从天上这就飞下来了，啊，咔，正砸到这岩石上头，重有万斤，那多大力气！这么一砸，提摩达多一哆嗦，从半空之中这就掉下去了。掉哪去了？不到，找不着影子。想不到这位名震东欧与阿拉伯诸国的第一高手落得一个如此的下场。就算这唐小兰绝世的武功，这阵筋疲力尽，好不容易撑到这雪崩结束，攀到这岩石上头往下一看呢，再看这脚下云气弥漫，想要下山都不容易，老半天才调匀了呼吸，眼前也是金星乱蹦，气力稍微的恢复了恢复，再看这天也晴了，往上再一看，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也能看着了。实际上他这块还没上到一半呢。哎呀，唐小兰心中感叹呐，看起来不得不向珠峰低头了，再想往上爬一步，势必当天。